高牧师非常年轻啊，1985年生于温州啊，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生的。他很小的时候就一直跟着家人一起在教会里面听道啊，参加教会的各样的活动。但是直到他读初中的时候，1999年，在教会所办的一个夏令营当中重生。后来他读高中的时候，他就立志要做一个传道人。上大学以后呢，就听到了清楚的啊，感受到上帝的呼召，他就在大学的校园团契里面就担任这个讲道的教导的服事。2006年，他大学刚刚毕业不久，就走上了全职侍奉的道路。2010年结婚，后来在中国改革宗福音神学院读了神学。2013年神学院毕业之后呢，14年开始在温州市区执堂，15年教会也建制，16年他被正式的安立为牧师。他虽然很年轻，但是在我们教会当中已经服侍很多年。感谢主啊！我原本跟高牧还不认识啊，上次他邀请我去到他们教会有一点分享，那我其实我还不太了解他啊，我看到。在这样的时代哈，有人愿意邀请我们秋雨圣约的长老啊，去分享关于受逼迫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如何的见证主这样的主题，我虽然不认识他，我就欣然的应邀而去。完了之后呢，我跟他有些交通，才发现他原来就是我们教会的老朋友，他其实多年都是王一牧师的朋友啊。跟王一牧师有非常多的交往啊，也对我们教会、对我们弟兄姊妹有很多的爱，为我们有很多的带导，感谢主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邀请高牧师在我们当中服侍啊，他在我们当中传讲的信息是真正的成功啊。相关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8章18到30节，我们有请高牧师。
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大家
延安，
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吧？
可以的。
首先非常谢谢应前长老，愿意在不认识的情况下来我们教会里面给我们有一些教导和分享。也非常谢谢他愿意今天晚上给我有这样的机会来和教。秋雨圣约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同来见证上帝的道，这是上帝给我极大的特权。刚才应前长老已经讲到过，我在温州出生，也在温州成长，所以我整个信仰的历程跟你们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我对逼迫是陌生的，我在教会当中成长，我的头脑里充满了很多要背十字架、跟从主的这种教导，但是我的实际当中跟你们是有差距的，因为你们实实在在在这几年当中活化了在我们面前，什么叫做背十字架、跟主走、做门徒的这样的一个教义。所以呢，非常的感恩有这样的机会，让我这位年轻的传道人，其实。当我在这里跟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分享上帝话语的时候，我心里实实在在是觉得不配的。所以应前长老上次跟我讲是一个布道会，他说是会对慕道友。那我说既然是对慕道友，那我作为传道人应该要做见证，来见证上帝的道。当然我也知道里面还有很多求于圣约的弟兄姐妹们，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同有一位基督，同有一个福音。我们都有共同的使命和责任，来见证上帝的道。上帝把我们安放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来见证他。他是荣耀的，配得我们见证。所以，我们接下去先一同来祷告，为我们晚上的心灵，也为我的讲道，为这不配的软弱的孩子祷告，也同时为每一位听到的慕道友祷告，求上帝的道能够。来吸引他，跟从他，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感恩，你是何等的信实，你又是何等的荣耀，因为你爱你自己的子民到底，你从来不会撇下你的儿女，所以今日我们何等的有福，以这样的方式聚集。虽然外面的环境在变化，但是你对我们的恩典和慈爱永不会更改。虽然我们在我们的处境有很多的艰难，但是你却一直用你的慈绳爱索来牵引着我们走在讨你喜悦的道路当中。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你用你的话语坚固我们；当我们匮乏的时候，你亲自来补足我们。所以我们要向你感恩，神啊，我们谢谢你晚上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和机会来一同见证你的圣道。我们祈求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动工。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一颗愿意领受你话语的心来聆听你宝贝的圣言。神啊，你也知道这不配的孩子他是多么的软弱，所以祈求你自己的圣灵格外的托住他，赐他单简的话语，使他能够按照正义来分解你至圣的真道。神啊，我们把接下去的时间交托给你，愿你自己看为宝贵，愿你自己能够帮助我们。谢谢你，也求你除去一切的拦阻。除去一切的搅扰，使我们的网络能够通畅，使我们的简洁能够通顺。愿你自己使用这不配的器皿来见证你的圣名。谢谢你，向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想问在座的各位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自己是一位成功的人士吗？或者说，你们觉得你们的人生成功吗？又或者说，你们觉得成功的人他应该是怎样子的？我从小在教会的儿童主日学里长大，我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会给我讲各式各样的福音故事，而其中有个故事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有一个监军，他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从一个小监军做到了大监军，从一个大监军最后成为了一个王国的，成为了一个帝国的国王。他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可是呢，他的内心一直不开心。为什么不开心呢？因为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没有对手了。对于前者来说，没有对手的时候，就成为了孤独者。所以他在王宫里面闷闷不乐，闷闷不乐。他总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够成功，他总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够完美。有一天，他走在了首都的大街上面，他乔装成为一个平民，走在人群当中。可是呢，在大街当中有一群人围起来，所以这位监军成为国王之后呢，就这位打扮成平民的国王就走在了这个人群当中，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来这群人在看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很贫穷，身无分文。全身脏兮兮的，他坐在那里，就是向人要钱。可是这个乞丐很特别，他在要钱的时候唱着一首赞美诗歌，他说：“我心快乐快乐怎快乐怎快乐”，一边赞美一边向人要钱，所以呢，就成为了首都里面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很多的人都围着这个乞丐，你这个乞丐！穷的只能去要饭了，身无分文，而且看你的样子也并没有什么健康的体魄，你为什么还快乐起来呢？所以这个国王就很奇怪，就来问这个乞丐，他说：“你为什么那么快乐，而我却一点都快乐不起来？”那个乞丐说：“因为我很成功啊。” 把这个国王就吓怕了。如果你这个燕子叫成功，那请问我是什么呢？我现在是在这个国家里面，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金银财宝无数，万人敬仰我，都想与我做朋友。而你这个乞丐呢，没人愿意跟你做朋友，穷得叮当响，大家对你，别说敬仰，连鄙视都说不上了，对你就不屑一顾了，压根就不想看你。你怎么觉得你会成功呢？这个乞丐说了一句话，他说：“虽然我在别人的眼里看起来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有一个东西，他说是你们都没有的，因为我有耶稣基督。他说我有耶稣基督，虽然我世上的东西都没有，但是将来我所拥有的，也是别人所没有的。”所以我认为我很成功，你们在世上可能有很多东西，可是这一切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去。虽然我在地上什么都没有，可是将来我在基督那里，在耶稣那里，我拥有无比的丰富。请问你觉得我成不成功？当这个乞丐跟这位国王这样对话之后，这位国王就摸摸自己的头，到底是他成功？还是我成功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觉得这两个人谁成功呢？我相信很多很多的人会说，这个乞丐比这个国王成功。但是我又要问你，那你愿意做一个成功的乞丐吗？你愿意像这位乞丐一样，只拥有耶稣吗？我们网上分享的主题叫做"真正的成功"。我们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18章18节到30节，我来读。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耶稣听见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彼得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我们网上会根据这段经文来讲解真正的成功。首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里面，这一个人到底成不成功？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人的成功。圣经让我们看到第十八节的时候，开头就说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官，对不对？官就意味着他有权利，有权利，通常就意味着他可以怎么样，拥有资源。所以，官意味着这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的地位是很不一样的。我相信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人挤破头脑、挤破头都要成为公务员。为什么？因为他要当官。当官就拥有了权力，有了权力，在这个社会上就有了地位，有了地位就成为了人眼中的那个成功人士。特别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当中， 你一当官拥有权力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人都要巴结你，都要向你跟你建立关系。为什么？因为你成为了一个官，就成为了人眼中所羡慕的那个对象，被人认为是当官的，那但是被人认为是一个成功人士。所以，圣经当中这个来找耶稣的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在人眼当中他是很成功的人，因为他首先是一位官，有地位，有权力。可是这个人，他的成功不仅在这里，他不仅是一个官，而且他还是什么呢？他拥有宗教信仰。第18节的下半节和19节会让我们看到。这个人不仅是一个官，而且是一个拥有宗教信仰的官。他说：“脸上的夫子，我该做脸上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各位在这里，我们一定要看到什么呢？这个人称耶稣为谁呢？称他为脸上的夫子。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脸上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脸上。”耶稣告诉这个人，只能把脸上的用在谁身上呢？用在神身上。而这个当官的人把脸上的这个位称用在了耶稣身上，所以可见这个人对旧约圣经是有很多的研究的。他可能透过耶稣在这个时代所行的神迹奇事，也透过其他的人所见证的，可能隐约的感觉到了这位耶稣不是一位普通的人，他可能是旧约圣经所要传达的那位弥赛亚，或者说至少他是为弥赛亚做见证的那一位，因此他有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在里面。所以他会特别把"脸上"这个词用在了耶稣身上，因此从这个角度会让我们看到，他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是一个拥有宗教信仰的人。当官的拥有宗教信仰，这不简单，这不简单。特别当我们生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当官的人很难有信仰，有信仰的人也很难当官，特别是拥有宗教信仰的人。即使他们有，也不敢公开的承认。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国家里面通常是把这两者割裂开来。可是这个人，他既是一个官，又是有宗教信仰的。接着我们再看，他不但是一位官，而且有宗教信仰，而且让我们看到他也是一位有知识的。20节让我们看到，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耶稣在这里对这个人说什么呢？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这表明这个人他了解通晓摩西的律法。如果我们了解过犹太人的教育，其实我们知道犹太人的教育都是把重点放在摩西律法，放在旧约圣经当中的。当这个人只晓得诫命，就意味着他不仅只是知道这么简单，他是理解认识到。诫命对他生命当中是有作用的，或是重要的，而且呢，他也花一些时间在诫命上，在律法当中做过一定的投入和研究的。所以，整个犹太人的一个知识系统的构建，它是离不开摩西律法，离不开诫命的。当耶稣说你是晓得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不仅知道，而且是理解的。所以，这个人对于摩西律法的认识。是多的，所以从这个层面，让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拥有知识的，他既是一个官，又有信仰，而且还有知识。那从我们现在的一个角度来讲，这个人已经是怎么样，很成功了，很成功了。可是不仅如此，圣经又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他说，当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等等等等的时候，那个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这个人他遵守诫命是从小开始遵守的，因此他在人眼里不单单是拥有宗教信仰的一个官，而且还是一个怎么样，拥有道 道德的人，这不得了。我们知道现代的人最缺什么呢？缺德，对不对？现代的人最缺什么呢？缺德。但是呢，这个光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它不但是一位光，而且怎么样？还有道德。这对一个时代来说是一个很具有颠覆性的一个意义，因为当光的拥有道德，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今天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当中，我们缺乏拥有道德的光，对不对？很多的当官的不一定有道德，有道德的不一定能当得了官。可是这个人既能当官又有道德，而且让我们看到他又有信仰，还有知识。这是很多人眼当中，很多人眼中所看的那种榜样的父母官，对不对？可是这个人有了，但是不仅如此，让我们继续看，这个人不但是有当官有权力，不但是有宗教信仰，不但是有知识，不但是有道德，而且第23节让我们看到是什么？他很富足，富足就意味着他很有钱。这个当官的人他有钱，他是有道德的，拥有钱，这意味着他这个钱怎么样？不是贪过来的。他真的是凭他自己的能力去赚过来的，所以有钱、有权、有知识、有信仰、有道德，这样的人好不好？你知道吗？这样的一个形象，如果放在我们温州，很多的人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就嫁给他，很多的人在教会里面，早也要找这样的人做女婿。为什么？打着灯笼都找不到这么成功的人，有权力，有金钱，有知识，对不对？而且有信仰加大道德。可是，如果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19章22节，你会发现在那里称这个人为一个少年人，少年人。所以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少年人通常怎么样？是30岁左右或者30岁以内的人，这就意味着这个人怎么样？很年轻，年轻。所以年轻有钱有权有知识有信仰有道德，这是这个社会当中一直要标榜的五好青年，五好青年。然后呢，六好人士。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你是这样的人吗？或者说，整个在座。我们这里听到的有180人，这180人当中，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是这样的人？你是当官的，有权力，又很富有，又很有知识，又有道德，又很年轻，再加上又有信仰，有吗？我估计很少有，估计很少，可能有一两个。我觉得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有这样的人，有一两个，那就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这样的人在当时的时代是稀缺品，在我们当代也是稀缺品。这样的人才是很多，这样的人才是可能很多人眼当中认为的真正的成功人士，有钱有权有知识有文化，还有道德加信仰。如果这个信仰成为基督教信仰，那我们就觉得更棒了。这是很多人眼中真正的成功。真正的成功，可是耶稣怎么看这个人？耶稣并没有觉得这个人很成功。当他拥有这一切的时候，他来找耶稣，但是耶稣说他什么？你还缺一件，就要把这一切都变卖掉，都扔掉来跟从他。可是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这个人怎么样？就整个人处在一种焦虑、沮丧当中，为什么？因为虽然他的这个身份、外在的这东西在人眼里看起来是很成功的，事实上他并不成功。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第18节的下半节，他怎么说？ 他来找耶稣，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承受永生呢？”虽然这个人拥有了很多，在人眼里看起来也很成功，可是他一直不满足。为什么呢？因为他缺一个东西，就是缺永生。你会发现，有权、有钱、有道德、有文化之人，通常都会去做什么呢？希望自己活得更久，就要寻求长生、永生。在中国古代，秦始皇当他统一六国之后，他要干嘛？他要派出他的大臣去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在中国的明朝的嘉靖皇帝，他要炼那个仙丹，让自己怎么样长生不老。当他拥有这一切的时候，他的内心当中仍然不能认定自己是真正的成功，还要寻求一个比自己现在所拥有更多的东西是什么？他要永生。因为他知道只有永生才能永远的才能承载着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如果没有永生，那就意味着自己会死，会死就意味着自己这一切会怎么样？迟早逝去，没有归给别人。所以他对他很清楚自己的人生还不是真正的成功，还不是真正的成功。所以他对自己的人生的不成功，成功还打一个问号。那我们接下去看这个人为什么不觉得自己是成功的呢？因为他没有永生。没有永生就意味着什么呢？没有平安和盼望。虽然他拥有很多，在人眼里可能也被所有的人碰到他都要愿意跟他握手做朋友，甚至给他点头哈腰，可是他自己的内心很清楚，我外在拥有的更多，可是我终究有一天会逝去的，我的盼望在哪里呢？我的盼望在哪里呢？而没有永生，他的内心是久久不能平静下来的，因为他知道自己一定要经历过生老病死，生老病死，有一天尘要归尘，土要归土，而且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自己所辛苦所得来的这一切，最终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虚空，或者说失败。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个人不是有信仰吗？他为什么还没有永生？如果我们在他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他之所以自己没有永生，那么他之所以觉得自己失败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的信仰是错误的。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说，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我们看到他这里是先是问耶稣的时候，我，这是以自我为出发点的。他虽然拥有很多，但是他所拥有的这一切 一直是围绕着一个中心点，那就是我。所以他的信仰当中有一种深深的一个偶像是什么呢？就是自己。这种信仰是人本主义、自我中心的一个信仰，而真正的信仰它是神本的，它不是以自我为出发点，而是以神为中心的。可是这个人说我，接下去呢，他说做，这表明他的信仰是行为主义的，他以为自己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怎么样得着那个永生。他以为永生是怎么样凭自己的奋斗可以得到的，因为对这个在人眼里的成功人士来讲，他真的太成功了。他那么年轻拥有了权力，那么年轻拥有了那么多的财富，那么年轻有道德，其实道德也会给他带来名声，对不对？而且他有道德同时他又有知识，而且在人眼里他可能又是一个外在信仰很虔诚的人，因为诫命他都遵守了嘛。可是他拥有的这一切，他总结出来都是凭自己的努力去得到的，所以他也以为永生是可凭着自己的努力去得到的。但是真正的信仰告诉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告诉我们，这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得着永生不是凭着人自己的努力， 而是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凭着信心去领受的。但是这个人以为自己做什么就可以得到。他在这里还用了一次承受，这个承受这个词其实让我们看到他是很功利的，交易的心理，我可以做什么去得到那个永生呢？得到那个永生呢？承受那个永生呢？所以他以为用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可以去换永生，如果可以买，那就我花再多的财富去买；如果可以用手中的权力去获取，我也可以；如果用我的道德去得，我也可以。换句话说，在他的心目当中，深深的认为，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可以承受永生，那就是非我莫属。你看，我多么完美！这也就是他的失败，他没有永生。因为他之所以没有永生的根本原因，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他的信念是错误的。他的信念是以自我为出发的，凭着自己的行为，带着交易的心理，以为就可以承受。所以这就是这人的失败。那真正的成功是什么？我们看圣经，耶稣是说的，他说，虽然这个人拥有很多，虽然这个人在人眼里很成功，但是耶稣告诉他的是什么？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的所有，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在耶稣眼里，真正的成功只有一点，那就是跟从他。成功的本质其实不是别的，就是跟从他。但是这个少年人的光要不要这个成功呢？不要。因为这位耶稣不但要求他变卖自己的所有，而且还要他来跟从他。他无法跟随这位耶稣，因为这位耶稣和他想要的不一样。他无法把自己建立在耶稣身上。他眼前的这位耶稣，这位圣经中所彰显的耶稣和他想要的那个答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要在这里问在座的各位，当这位耶稣同样跟你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的时候，来跟从我，你愿意跟从这位耶稣吗？你真的愿意跟随眼前这位圣经里的耶稣吗？我问一下姊妹们，如果此刻耶稣在这里，是一位，如果耶稣今天在你的教会，就在你的旁边，是一位未婚的青年弟兄，你愿意嫁给他吗？同样，如果此刻耶稣在这里，是一位未婚的姐妹，你愿意娶她吗？你真的要这位耶稣吗？这在这位光眼前的耶稣，你真的愿意跟随他吗？那么眼前这位圣经当中的耶稣到底是怎样子的耶稣呢？如果我们联系四福音，我们再联系先知，会让我们先知书里关于耶稣的一些记载，会让我们看这位耶稣他没有家庭美貌，对不对？他没有显赫的身世背景，只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耶稣没有高收入的工作，他可能刚开始在出来服侍之前他是一个木匠，出来服侍之后呢，他更穷了。他说他没有过多的财富，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怎么样枕首之处。而这位耶稣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与罪人和税吏一同吃饭，在人眼里他也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这位耶稣和这位少年的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你没有显赫的背景，你没有高收入的工作，你也没有过多的财富，也没有外在很漂亮的很帅的外表，也地位也不高，没受过多少教育，你却要让我来跟随你，你却要让我来跟随你。这对这位光来说是一种羞辱，是一种羞辱。你不但叫我把我所拥有的扔了，而且变卖掉给别人，而且你要我来跟随你，请问你有什么地方值得我跟随的？我比你有钱，我比你有权，我比你 在人眼里可能更有道德，因为我都遵守了诫命。你在地上经常做一些事情，被那些法利赛人文士责备，说你违背了摩西的律法。我的社会地位比你高，因为我是一位官，而你呢，跟你在一起的都是税吏、罪人。所以，在座的朋友们，圣经让我们看到的这位耶稣，并不是像这位官一样的成功人士，而且可能是，而且让我们看到他完全是跟这位官所拥有的相反的。那这样的一位耶稣，你要跟随吗？要跟随这样的一位耶稣，就意味着什么呢？首先，你要拆毁。意味着破碎自己，拆毁偶像，意味着放弃世界的追求，关注永恒。因为这位少年人的光，耶稣在这里要他干什么？变卖你一切所有的，这是对他一种拆毁。你以为这一切是你依靠的，可以让你产生永生吗？但是耶稣说，你要跟随我之前要干嘛？把这些给放下来。这就意味着他要放弃俗世的追求，关注永恒。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这，也在哪里？这位少年人的光不愿意拆毁自己心里的偶像，所以也不愿意关注永恒，因为他认为自己太富有了，已富有到一个地步，比耶稣更富有，所以拒绝耶稣。因此，耶稣在这里说：“有钱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耶稣用这个比喻，其实是来告诫人，让人知道，当你拥有越多的时候，你往往越不会关注永恒。虽然你的嘴里说我要承受永生，但是真实的把永生之道摆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却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愿意接受这个永生之道的时候，你需要拆毁自己心里的偶像，需要放下自己所依靠的东西，来跟随这位耶稣。我所在的母会，在90年代的时候，差派很多的人去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有福音组、布道队等等，在各地传福音。可是，过了15年到20年之后，同一群人去传福音的回来跟我们这些年轻人有分享，他发现他说现在传福音很难传，以前出去传福音，在那里开一场布道会，很多的人都愿意接受耶稣了，可是现在出去的话，别说人接受，来听都很少人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说，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是说，越富有的地方，经济越发达的地方，福音越难传；相反，那些越贫穷的地方，可能经济越落后的地方，福音越容易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很简单，那些越富足的人，那些越拥有多的人，他们以为自己依靠，可以依靠那些东西，而那些越贫穷的人，他们发现自己一无所有。而且今天有个福音让他们看到的时候，看到了这位基督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位基督应该是他们所依靠的那位兑现，而是牢固的，所以他们会愿意接受。而耶稣在这里所做的，就是要拆毁这个官，这个少年官心里的那个偶像。但是呢，他拒绝了。所以跟随耶稣、接受耶稣，就意味着你要拆毁，愿意被拆毁，拆毁心当中所依靠的，特别是自己外在所拥有的。当耶稣拆毁他之后，接下去怎么样呢？耶稣基督他其实是很爱人类的，很爱我们的。他不仅要拆毁人，他更要建立人。当耶稣在这里说你要变卖这一切的时候，接下去怎么样？你说你还要来跟从我，跟从我呢？那跟从他意味着什么呢？接下去他拆毁之后，接下去就是建立什么呢？意味着为基督撇下一切。28节让我们看到彼得，当耶稣讲了那个箴言， 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这个比喻之后，听到的人就问了这一句话：这样谁能得救呢？也是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能。而彼得说：“看呐，我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也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耶稣拆毁人子，拆毁了人心中的偶像之后，接着建立人，告诉别人，跟随耶稣不仅是要破碎自己的偶像，而且是什么呢？而且是要撇下，意味着为基督愿意撇下一切，也为意味着爱基督胜过一切。耶稣要人撇下、舍弃这一切，最后聚焦在谁身上呢？在自己身上。耶稣要人聚焦在自己身上。耶稣让他们看到，真正的成功不是别的，就是与我连接，与我连接。有了我，你就够了；有了我，你就拥有了一切。这是耶稣建立人的一个，建立人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让人看到，你外在所拥有的那些权力、名誉、地位、知识、富足，并不是真正的成功，而真正的成功只有一点：聚焦于我，跟从我，舍下一切，来就近我，就近。这是耶稣所认为的成功的本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苦苦追寻的成功，最后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失败者，因为他们没有找到成功的本质，他们只被那些所谓的成功的外衣给迷惑了。而真正的成功，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自己。因为那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所拥有的、所得着的，是人世间不可能所拥有、所得着的。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这是一个真正的成功，因为你与基督连接，因为你聚焦于耶稣，因为你跟从耶稣，你所得到的比这世界上所有的加在一起还多。耶稣说在世得百倍。所以很多的时候，有时候我不太喜欢我们的长辈跟我讲，跟随耶稣在今世一定会很苦很苦很苦。我经常告诉他，不是的，耶稣没有说我们跟随他在今世很苦很苦，而是耶稣告诉我们在今世怎么样，也得百倍。也许这个百倍不一定是你拥有很多的钱，拥有很大的权，拥有很高的名誉，或者说你拥有很高的学识等等，但是这个百倍是别人争这个夺不走的福分。这个成功的光在这里，他因为没有永生，他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盼望，没有平安，他想苦苦的去寻求那个永生。但是跟随耶稣的人，他知道他就有永生，因此他在世上怎么样，有真正的平安，有真正的满足，有真正的喜乐。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福音故事的那个乞丐，他虽然不及那个国王，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怎么样，他活在这个世上，即使去祈祷 去乞讨，他仍然觉得自己很成功。这就是他超过了那个国王，在今世所得的，超过了那个国王。所以今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一个真正的成功者，我们在今世已经得到百倍了，你得到了真正的平安，你得到了真正的盼望，你找到了人生真正的意义，你找到了人生真正的价值。有很多的哲学家，他们很有学识，很有思想，他们是苦苦追寻一生，苦苦的寻求一生，有的变成疯子，有些自杀了。但是当我们跟随这位基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今生即使我们没有像那些哲学家那样有知识有思想，但是我们却怎么样，找到了真意义真价值，那岂不是比他们拥有更多吗？那岂不是我们在今生真正得到百倍吗？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在来生还要得到什么？永生。各位你看到了吗？这个五好青年六好人士 在人眼里真正的，在人眼里的成功者，他还缺永生。可是对那些跟随耶稣的人，耶稣说，来生就等到永生。所以，这样的两个形象摆在我们面前，你觉得谁才是真正的成功人士呢？所以，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世界上的成功，不是真正的成功。你今天所拥有的，可能明天就没了，因为这世界的一切会在转眼之间随风而去，如烟消散。世界有句话说，看谁能笑到最后。但是那些为基督撇下一切的、爱基督胜过一切的、跟随耶稣的人，才是真正笑到最后的人。所以你们跟我一样，应该要笑。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基督，跟从了基督，我们就有永生，就有来在今世就得到百倍了。所以只有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成功。那些为基督付出一切的，并不会落空；那些在主里面劳苦的人，并不会落空。因为主耶稣已经应许，这些爱主胜过一切、愿意付代价跟从他做门徒的人，基督会亲自报偿他，他会在世的百倍，来世的永生。这不是他赚来的，而是基督赐给他的，作为他们的报偿。所以在这里，我要告诉秋雨圣约的弟兄姐妹们，当你们在这个时代当中为基督做见证，比我们难很多，我们看得到。但是你们是富足的，是成功的，你是一个真正的成功人士。所以，我刚才在开始的时候问你们，你们觉得自己成功吗？我告诉你，你们是成功的。当然，我也觉得我很成功，因为我跟随耶稣基督了。所以在我们当中，真正跟随耶稣的人，没有失败者，阿门吗？相反，那些只有外在成功而没有跟随耶稣的人，他其实，在上帝的眼当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所以，请你注意，谁是真正的成功人士？真正的成功人士就是那些在今世却关注永恒的人，就是那些在今生愿意撇下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就是那些为基督付出一切、爱基督胜过一切的人。他们才是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成功人士。所以，这世界上的成功人士不是特朗普，不是成为超级帝国的总统，他就是成功人士；也不是马云成为首富就是成功人士，因为他们都会过去。但是，唯独那些背起十字架、跟随基督、遵循神旨意的人，才是真正的成功人士，因为他们将永远长存。同时，我也要在这里告诉在座的慕道朋友们：你们愿意成为真正的成功人士吗？我相信，只要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人，没有一个不愿意自己成为一个成功人士。也正因为这样的一个内心真实的意愿存在，所以在教会当中，成功神学才可以那么受欢迎，在世界上那些被包装起来的成功人士那么受欢迎。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真实的愿望，渴望自己成为真正的成功人士。但是呢，我们对于成功的定义和标准错了。真正的成功是成为耶稣所说的那种人。所以你愿意成为成功人士吗？如果你想要，那么你首先要悔改认罪，求上帝赦免你的罪，求上帝拆毁你心中的偶像，求上帝除去你不幸的恶心，求上帝破碎你自己，使你不要贪爱世界，恋慕世俗。所以，在座的福音朋友们、慕道友们，你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功人士吗？我告诉你，耶稣可以让你成为真正的成功人士。你需要的就是悔改，接受他做你的救主。有很多人就像这个少年的光一样，他拥有很多，他也来到耶稣面前，他也想成为那个真正的成功人士。可是与耶稣失之交臂，你知道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看重自己现在所拥有的，看重今世所拥有的，却没有看重耶稣本身。你今天要成为一个成功人士很简单，请你看耶稣，跟从耶稣，你就成功了，因为你将永远长存。但是那些不要耶稣的人，那么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所以，如果你甘愿自己的人生继续失败下去，那么就请你在这世上继续过着奢侈、放荡、不思悔改的生活。因为将来你会在地狱里面继续享受上帝永远的愤怒。如果你想成为成功人士，那么请你听耶稣的声音，跟从他，让自己的眼光住在基督身上，将你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放在耶稣身上，因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成功。所以在座的各位，你再问自己，你是成功的人士还是失败的人？你是属于外面成功里面失败的人吗？还是属于真正成功的人？你知道，耶稣也知道，如果你此刻不是真正的成功的人，那么你愿意成为成功的人吗？或者你说，我甘愿自己失败下去。我在这里呼吁你做一个成功的人，做一个真正成功的人，做一个耶稣眼中认为成功的人，你愿意吗？如果你在今世不愿意成为成功的人，那么你在将来就是一定是失败的人，而且还会一败涂地，永无翻身，失败到地狱里去，失败到永永远远。如果你在今世愿意成为成功的人，那么你在将来也会成功到底，而且会成功到永永远远。你此刻愿意成为成功的人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只需跟从耶稣，接受他，让他来拆毁你心中的所有的偶像，所有你自以为可以依靠的东西，跟从他，你就成功了。你愿意吗？阿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祷告，谢谢你让我们晚上有这样的时光来一同来聆听你的圣言。神啊，我们祈求你的道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何为真正的成功。我们也祈求你自己不断的扭转我们的眼光，让我们注目在耶稣身上，因为我们看到跟随耶稣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他们在今世可得百倍，在来世可得永生。所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这些已经跟从你的人，坚固我们，让我们永不失交，永远的跟随到底，也帮助这我们内中一些未跟随耶稣的人，使他们的心能够被改变，永远的跟随，使他们的心能够被改变，愿意跟随耶稣。愿你自己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动工，也祈求你的灵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做起后续的工作，帮助我们，催促我们来到你的脚前。我们向你仰望，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